今天讲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啊，但跟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子孙未来的命运都息息相关。一直以来啊，当我们谈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什么东升西降啦，什么霸权轮替啦，总是从经济、科技和制度的角度去分析。这些当然都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但现如今亚洲却正在发生一场悄无声息却足以带来毁灭性后果的革命。最终决定21世纪全球格局的，也许并不是意识形态和尖端科技，而是出生证明书。最近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发表了一篇非常令人震撼的论文，标题是人口的力量与东亚的命运。作者以极其全面的数据和严密的预测模型，揭示了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老龄化与指数级的人口萎缩。虽然说人均生产力是国与国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到最后绝对的人头数量依然还是很关键。东亚的人口老化和急剧萎缩跟美国持续的人口正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这并不会是太久以后的事，在未来十几二十年内就会发生。也就是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将会看到东亚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深远的经济、社会、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不会只局限于这些国家，而是会波及整个世界。这篇论文比较长啊，内容也挺艰深晦涩的，但老观众们都知道，把复杂的课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讲清楚是老周最爱做的事。所以今天就让我来给大家拆解这篇我认为也许是本世纪关系到亚洲命运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好，那么首先我们要定义东亚指的是哪些国家。今天我们要引用的大部分数据都是来自于联合国人口机构 UNPD 2024年的世界人口报告。 UNPD 对东亚的定义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台湾和蒙古国，但蒙古的人口极少，才350万，而朝鲜的数据不可靠，所以今天我们只把关注点放在中、日、韩、台。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张图，这是东亚和美国人口趋势的对比图。 Y 轴也就是数轴是人口数量，横轴 X 轴是年份，从1950年到2024年是真实的历史数据，从2025年到2100年是预测数据。蓝色是美国的人口趋势，红色是东亚的人口趋势。那我们可以看到，东亚目前正处于人口结构的历史性转折点。二战后，东亚人口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从1950年到2020年，东亚总人口从6亿多暴涨到了17亿，翻了将近三倍。不管是总量还是增幅，都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美国人口。但你可以看到，从2020年左右，东亚的总人口已经触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会持续下滑，并且下滑的速度会不断增快。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口正在增长，联合国预测未来几十年内也将会持续增长。从2020年到2100年的这80年，美国人口预计将增长 24%， 而东亚人口则会下降惊人的 54%。所以无论你怎么看，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人口时代，这是我们所有东亚人有生之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状况，那就是人口的急剧下滑。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将会经历东亚和美国之间的人口力量对比不断地向美国倾斜，而且这种倾斜的速度还会越来越快。我知道有些人会说，人口少点有什么不好，竞争没那么激烈，路上没那么拥堵。但真不是这么看的，因为经济是人创造出来的，有了人口才有生产、消费、创新。简单来说，没有人就没有经济，人少了，机会和岗位同样在变少，所以并不解决竞争的问题。比方说，现在中国的新生儿大量减少，因此引发了幼儿园的倒闭潮，所以人是少了，学位同样会变少，经济不会空着位置等着你。所以人口的高速大量锐减必定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后是大家都越来越不好过。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个比总人口更重要的指标，那就是劳动人口。联合国将劳动人口定义为15至64岁的人口。 这张图展示了1950年至2050年之间东亚和中国劳动人口的变化，红色代表东亚，蓝色代表中国。同样的，横轴是年份，竖轴是人口数量。这里我们把中国单列出来，是因为中国人口占到了整个东亚人口的 85%， 所以任何的中国人口趋势几乎也就决定了整个东亚区的人口走向。我们可以看到，从1950年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翻了超过三倍。正是这种劳动人口的激增，支撑了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在二战后数十年间的经济腾飞。然而，大约从2010年开始，中国和东亚区的劳动人口总数就停止了增长，然后进入了萎缩期。预计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减少 20%， 而且下降速度会越来越快。到2040年，中国的可用劳动力预计将以每年超过 1% 的速度萎缩。由于这些未来的劳动人口现在几乎都已经出生，所以虽然说是预测，但其实确定性是非常高的。但面对这个严峻问题的并不仅仅是中国。这张图展示的从上到下分别是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劳动人口历史数据和预测。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都已经进入了劳动人口萎缩期。自达到峰值以后，日本的劳动人口已经减少了 15%， 预计从2020年至2050年间，日本的劳动人口将再减少 28%。 韩国和台湾虽然只是刚刚进入劳动人口的萎缩阶段，但未来几十年的降幅速度极其迅猛，预计2020年至2050年，台湾的劳动人口将减少 39%，韩国减少 37%。 也就是说，虽然他们的萎缩期起步比日本晚，但到2050年，台湾与韩国将基本追上日本自峰值以来的降幅。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数据，就能看出区别了。我们可以看到，从1950年至2020年间，美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了一倍。虽然说从2020年至2050年，美国劳动人口增长将明显放缓，仅增加约1000万人，年均增速仅为 0.15%， 但这仍然是增长而非减少。一边是在缓慢增加，另一边是在急剧萎缩，因此这就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效应。如果说中国和美国是敌对国的话，那么这个数据也许在未来25年比什么都重要。这里我也要说一下啊，作者将预测的时间点设置在2050年，并不是拍脑袋决定的。你会看到有很多关于人口的预测都是搞到2100年的，包括联合国本身，但那有点太久了。毕竟在没有战争和大型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生育多少完全是一种人类意志。如果预测到2100年，等于要预测目前还没有出生的一代人以后会生育多少个子孙，这就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2050年距离现在也不过才25年，本身东亚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都处于极低的水平，而到2050年还活着的东亚人口，其实绝大部分今天都已经出生并生活在这里了。所以对于东亚人口到2050年的预测数字，应该来说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好，那么言归正传，我们刚才已经展示了东亚劳动人口数量的历史性下滑，但比劳动人口总数更重要的是老年抚养比或人口赡养比 Population Support Ratios， 简称 PSR。 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里，劳动人口和退休的老年人人口的比例。因为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老人是消耗社会资源的， PSR 比例越高，就代表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需要承担起更加沉重的赡养老人的义务。中国为什么现在要强制全民社保？就是因为老人太多，年轻人太少，导致养老金存在崩溃的危机。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是东亚各国以及美国从1990年，也就是冷战结束后，一直到2050年的 PSR 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横轴是年份，竖轴是 PSR 比例。PSR 就是劳动人口总数除以65岁或以上的退休老人。换句话说，每个老人可以对应几个年轻人。我们可以看到，才经过了仅仅两代人的时间，东亚各国就因为极其严重的低生育率而导致人口结构发生了剧烈的结构性逆转。1990年，中国每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对应大约10个劳动人口，台湾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韩国甚至更高。 最初的这条线是美国，美国当时的 PSR 为 6.0， 也就是六个劳动人口赡养一个老人，这在1990年时是低于所有东亚国家的，甚至低于日本。在随后的60年当中，虽然美国的 PSR 也下降了，但东亚各国的 PSR 犹如自由落体般坠落。中国的 PSR 从1990年的10个以上，到2050年预计将剩下 1.8:1，也就是从10个劳动人口抚养一个老人变成 1.8 个抚养一个，这怎么可能养得起呢？但中国并不是最严重的，台湾的 PSR 将会变成 1.3:1， 韩国和日本更是只有 1.25:1。 到了2050年，美国的 PSR 为 2.4， 虽然这也是个很差的数字，但已经从原本的垫底变成超越了所有的东亚国家。这里可能会有人提出质疑啊，说现在医疗发达，各国都在提高退休年龄，所以65岁的退休年龄太早了。但即便我们把劳动人口的年龄调整为20到69岁，老人年龄推迟到70岁，整体结论并没有变化。中国的 PSR 还是只有 2.7:1， 台湾 2.0:1， 韩国 1.8:1， 日本最低只有 1.7:1， 美国依然是从垫底变成了第一。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比 PSR 低比例更加严重的问题，老人海啸。很多人以为啊，我们社会的人口老龄化是因为大家的寿命延长了，但其实这只是很小的因素。对现代社会而言，长期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远远大于寿命延长的作用。所谓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就是一个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低于两个孩子。因为你想想嘛，一对夫妻如果生育少于两个孩子，他们下一代的数量是不是就无法在他们两个都去世之后从数量上替代他们？所以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会导致人口金字塔的底部不断收缩，最终倒转，生育率越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就越快。尤其是在那些原本高生育率的社会当中，如果生育率在短时间内骤降至远低于更替水平的程度，就像二战后的东亚一样，那么老龄化的过程就会格外迅猛并且剧烈。与此同时，由于东亚在快速降低生育率的过程中，公共卫生和医疗水平也同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于是那些原本出生于高生育年代的婴儿有更多人得以存活到老年。这些力量叠加起来，于是就形成了东亚现在这样的窘境，就是一边在人口萎缩，一边又同时在面对急速的人口老龄化。我们继续通过图表来深入了解情况。这个图表展示的是东亚各国以及美国从1990年到2050年老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1990年，也就是8964天安门事件发生前后，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仅占总人口的大约 5%， 但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 14%， 到2050年将超过 30%。 日韩台更加严重，台湾目前65岁及以上人口约占 18%， 到2050年预计将接近 40%。 韩国和日本也都将在2050年逼近 40% 的老人比例。大家可能对一个社会当中有 40% 是老人这个概念没有什么感觉，无法理解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字。这么说吧，不久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将老龄社会定义为65岁及以上人口占 7% 至 14% 的社会，而超级老龄社会则是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14% 的社会。而目前东亚各国即将面对的是OECD 对超级老龄社会定义的3倍。其实我们是几乎无法想象这样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会是如何运作的，因为人类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社会。但这样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仅仅就在一代人以后，也就是25年后就会出现，而我们也正在目睹它的诞生。从2020年至2050年间，东亚老年人人口预计将从大约 2.6 亿人几乎翻倍至 4.6 亿人，年增长 2.2%。 中国的老年人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年均增幅大约为 2.4%， 意味着每29年就会翻一倍。更令人担忧的是，增长最快的群体将会是80岁及以上的超高龄人群。 这张图展示了东亚各国80岁及以上老人的总人口增长趋势。到2050年，东亚地区的八旬、九旬以及百岁老人将占到总人口的大约 11%， 中国的这个比例也将接近 10%。这意味着中国的超高龄人口将在短短30年内增长4倍。而在日本和韩国，到2050年时，几乎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年龄在80岁以上。到了2050年，中国80岁及以上的老人数量将会跟15岁以下的儿童人数持平。而在台湾、韩国和日本，老年人数量将远远超过儿童。这张图我们聚焦到中日韩台就能看到，自1950年以来，80岁以上的人口就一直在呈指数级增长。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不理解它的人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但复利效应不仅仅是发生在金融世界里，在人口学里也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人口复利的力量在百年间就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好了，现在我们将聚光灯投向中国。虽然我们从图表中看起来，中国的老龄化增速并不是东亚国家当中最快的，但是中国却必定会是受到老人海啸冲击最大，最有可能承受不住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国家。这不是要黑中国啊，这是有数据和逻辑作为依托的。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请留意，这个收入低不是说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国家在通往老龄化的过程中，在每一个阶段的国民人均收入。因为国家是一直在发展的，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均收入也一直在提高。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竖轴是人均 PPP， 也就是人均购买力评价，横轴是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的老人比例是不断在上升的。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来观察，在这些国家老龄化的过程中，他们国民的人均 PPP 水平处在什么位置。从图表中我们就能看到，在通往超老龄社会的各个阶段当中，中国的人均收入都显著低于其他东亚国家。比方说，我们看在老人比例处于 10% 的阶段，日本人均 PPP 大约是在 2.4 万美元，韩国3万美元，台湾大约 3.3 万美元，但中国就只有 1.2 万美元左右。就别说日韩台了，就算是在同等的老龄化阶段，中国也比巴西和印度更贫穷。所以现在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国民收入相对于老龄化的负担而言实在是太低了。在社保和养老金的亏空几乎是一种必然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老龄化的主要负担将不得不由家庭来承担，这将会对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国人造成极其沉重的负担。这里我们就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过的问题。在一个超级老龄化的社会，就意味着将来会有很多老人群体也会需要照顾比他们更加年迈的父母，也就是老人照顾更老的老人。我们来看看这张惊人的图，这是你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过的一组数据。这里的三根柱子分别代表2050年在中国的三个年龄阶段的人群，40到49岁，50到59岁，60到69岁。柱子里的三个颜色分别代表有多少个健在的父母，深蓝色是两个父母都健在，浅蓝色是只有一个健在的父母，灰色是父母都不在了。那这个图怎么理解呢？我们先来看看最左边的柱子，这里是说到2050年中国40到49岁的人群当中，有 58% 左右的人父母都健在， 33% 的人有一个父母健在， 9% 的人父母双亡。那么重点来了，我们看第三根柱子，到2050年几乎有一半的中国60多岁老人仍然有至少一位健在的父母需要他们来照顾。也就是说，到时候大多数已婚的60多岁中国老人将会同时需要照顾1到3位父母和岳父母。要知道，仅仅在25年前，只有不到 10% 的60多岁中国老人有至少一位健在的父母。这段话好像有点没人性啊， 但我们这里是在讨论宏观的社会和经济学，不是讲微观的私人情感。我们当然都希望自己的父母长命百岁，但从一个国家的财政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角度来看，这样的社会结构是几乎不可承受的。自农耕时代以来，中国上千年来的社会结构都是依靠庞大的家庭网络。当小家庭资源不足时，往往都能依靠兄弟姐妹、堂兄妹、表兄妹等等后援系统。像我父亲这一辈人在东南亚，在香港，很多都有十几个亲兄弟姐妹，堂表兄妹就更不用说了。但这种大家庭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急剧缩小，家庭的韧性大减。我们来看看这张图，从2020年到2050年，中国30多岁的人群平均拥有的堂表兄弟姐妹数量将减少惊人的 80%， 从现在的超过50个下滑到大约10个，到2100年预计每个人都只剩下 4.04 个堂表兄弟姐妹。当家庭内部的老年需求越来越多，而家庭成员的数量却在急剧减少时，国家就势必需要出面，通过公共资源来弥补这个缺口。但最麻烦的是，中国的劳动力又在同一时期崩盘式的减少，国家的经济发动机自身难保，又如何能够承担起抚养如此庞大老人群体的重任呢？讲到这里，我们又要回到人均收入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目前，台湾、韩国与日本的社会财富水平都远高于中国。根据瑞银全球财富年鉴2023的数据，日韩台的成年人平均财富约为中国人的3到4倍，而且接下来中国房价将会持续下跌，所以普通中国人的财富还会进一步加速萎缩。更高的财富水平让日本人、韩国人和台湾人在面对老人海啸的时候，起码还能有更大的选择和承受能力。但中国人既没钱，又要赡养那么多老人，国家也无力帮忙的情况下，未来该何去何从呢？这并不是多么遥远以后的事，也就是在十几二十年后，目前已经开始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好了，除了老人海啸问题，中日韩台都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惊人的社会革命，那就是大规模无子化。我们来看看这张图，横轴代表某一年出生的日本女性，竖轴是对应年份出生的日本女性没有任何子孙的百分比。根据第二根柱子，一名1955年出生的日本女性只有 17.7% 是终生无子的，但是一名1990年出生的日本女性，也就是到2050年的时候60岁的人，她有接近 40% 的概率终生无子，并且有超过一半的概率不会有任何亲生的孙辈。但问题是，这个图表还只讨论了日本，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日本的生育率恰恰是中日韩台当中最高的。根据联合国最新的生育率数字，日本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 1.22 个孩子，中国现在已经跌到了 1.01 个，台湾 0.86 个，韩国和香港最低都只有 0.73 个。顺道说一句，新加坡也只有 0.85 个。一个几乎没有后代的社会，他们的老年照护体系应该是如何运作的？目前似乎是无解的。好了，那么来到了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不可避免的必须讲一讲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如何影响中美博弈的未来25年，尤其是在军事上。这个讨论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中美两国的竞争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全球不得不共同去面对的问题。即便是国家领导人都需要根据中美博弈谁更有可能获胜的判断去做出相应的国策和战队选择。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两国18至23岁男性人口的趋势。这个年龄段的男性被称为适龄服兵役人口 Military Age Manpower，是最直接与一个国家的传统军事规划能力相关的人口群体。这张图展示了中国在二战结束后的100年间，也就是1950年至2050年之间的适龄兵役人口变化和趋势。中国的适龄服兵役男性人数从1950年的大约3000万人飙升到了1990年的顶峰8000万人， 现在人数已经下降到大约5000万，预计到2050年将会骤减至2600万左右，比100年前还要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美国的情况了。把美国100年的曲线图加进来，美国的适龄兵役人口也不是一直上升的。根据联合国的预测，美国的适龄兵役男性人数大约会在2028年左右到达峰值。然而跟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下降幅度很小，到2050年仅仅减少不到 10%。 到2050年美国依然将拥有比冷战刚结束时更多的适龄兵役男性。但当然比绝对人数更重要的是两国的潜在军事人口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所以毫无意外的，中国的适龄兵役人口长期以来都大幅超过美国。但对中国来说，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接下来这个比例将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还是看100年，数轴是中国适龄兵役人口除以美国适龄兵役人口的百分比。在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每100个美国18至23岁的男性就有450个中国的同龄男性。从80年代初至大约1990年这10年之间，中国快速扩大领先优势，到1990年中国适龄兵役人口已经是美国的7倍，700个打100个。但从此之后趋势就逆转了，到2020年这个比例跌到了4倍以下，已经低于朝鲜战争期间。从现在到2036年会有一个小幅度回弹，但之后就是一泻千里。到2050年每100个美国潜在军事人口，中国还不到200个，只有朝鲜战争时期的一半都不到。但除了绝对数量和比例，影响中国潜在军事人口力量的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考虑过的非常重要的潜在因素，那是什么呢？因为中国曾经实施了35年的一胎政策，而当这个政策放开之后，中国人也已经不想再生孩子了，就算生也只生一个。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征兵群体当中，独生子将占大多数。到2050年中国18至23岁男性中，预计有一半或以上都是独生子。从这张图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20到29岁的人口当中，在1990年的时候，没有任何兄弟姐妹的人口只有大约 4%， 但到了2030年，这个比例将会猛增到超过 40%。 所以，除非中共在征兵的时候严格排除独生子，否则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变成一个独生子军队。那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中国老百姓对军队伤亡承受能力的问题。因为在任何未来的军事冲突当中，如果解放军出现大规模的伤亡，就意味着大量中国家庭的血脉就此中断。对于一个至今依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来说，这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对于那些天天叫嚣着要祖国统一的人群来说，这种恐惧是否足以阻止他们继续支持战争呢？其实，这就是这几年来我一直都在说的。如果说我们相信，收复台湾是习近平毕生的愿望，是他在下台以前必须完成的事，那么他发动战争武统台湾的时间，恐怕已经不会太远了。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适龄兵役人口的急速消亡，以及经济的衰退，留给他的窗口期已经没有多少年了。这其实就是我离开上海变卖中国资产并做空人民币的最大因素。好了，通过今天这些硬核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25年间，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人口结构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会从根本上改变一切，经济的节奏、国家的实力，甚至是文明延续的底气，这将会是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新世界。这里我想要再次强调，今天讲的这些并不是在谈多么遥远的未来，也就是20到25年后的事。25年是个非常短的时间，25年前詹姆斯·勒布朗已经在 NBA 打球了，现在还在。25年前周杰伦已经出道了，现在还很活跃。25年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如果我们看回中国和东亚的历史， 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人口锐减，中国就曾经发生过四次。最近的一次是在12世纪初，北宋末年到明朝前期，中国人口从1亿多下降到5000万左右。这一轮，中国花了300多年时间才逐渐恢复到1亿人左右。但如今这一次，跟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不一样，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所有长期的人口大量减少，必定是因为经历了死亡三剑客的其中一个或多个事件，那就是战争、饥荒或瘟疫。但是东亚现在是在社会秩序稳定、公共卫生良好、整体生活水平空前富足的情况下，自发自愿的停止生育，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所以，这是一场无声的雪崩，无关战争和瘟疫，只有子宫的沉默。婴儿在消失，学校在关闭，城市在变老。而最最最可怕的是，这一切是几乎无法回头的。人口自愿性的断崖式下跌是一张单程车票，有去无回，无可逆转。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但东亚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